各位听众，2018年是中国改革开放40周年，40年来中国经济飞速发展，取得了惊人的成就。但世人对这些成就的惊现也伴随着越来越多的不安。经济实力的强大并没有带来中国民主进程的推进。四个自信引导下的中国，一方面要以高压维稳应对国内的各种社会紧张关系，另一方面也在国际舞台面对越来越多的质疑与防范。中美关系在建交40周年之际，更是进入了一种类冷战的对立状态。40年后，中国的改革开放之路正在走向何方？我们邀请法国塞尔热彭多瓦兹大学教授张伦先生谈谈他的看法。张伦先生您好。
您好，各位听众大家好。
那在这次你组织的这次这个学者交流活动上呢，法国汉学家白夏先生呢，在发言的时候首先就提出说，在我们高调纪念什么的时候，说明这个东西可能已经死了。那么近些年来，这个不少观察人士都做出了这个中国的改革已死的判断，您个人怎么看这个观点？所谓的改革已死具体的意义是什么呢？
我是同意这样一个看法的啊。其实改革已死这样的一个说法，不是最近这几年，大概进入21世纪以后，这种说法就出来了啊。上一个10年的时候，这样一种说法已经被许多人所接受。而事实上，如果我们来分析中国最近的将近20年的改革措施啊，可以看出来，基本上没有什么真正意义上的改革措施推出。事实上，中国的真正的改革，具有活力的改革，大概也就是上世纪80年代啊，大概90年代会有一些。那么进入21世纪，基本上啊，没有我们啊看到啊这个所希望看到的一些啊真正的改革措施出来。我在今年3月份给《法国世界报》写过一篇文章，当时呢是修宪结束之后啊，文章的题目就是中国进入了一个以改革的名义啊反改革的时代啊。这话怎么讲呢？就是如果说这40年对给中国社会带来了进步，给中国的经济啊带来了活力，中国从一个比较相对贫穷的国家成为世界上第二大的经济体啊，这个中间最关键的问题是什么啊？最核心的因素是什么？那其实就是两个字：自由。就是邓时代呢，允许了中国人享有了毛时代没有的一些局部的自由，主要是在社会和经济文化领域啊，政治上是没有的啊。但即使这样呢，这给中国带来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就是什么呢？就是说中国的进步啊，都来自于这样一个享有的局部的自由啊。但是同时呢，中国的问题，也就是中国的民众啊，这个自由啊没有得到充分的这个享有啊，就是自由的不完整啊，权力的缺失所造成的。所以今天呢，走到这样一个地步呢，就是事实上啊，这个中国的改革，中国的民众的权力啊的自由不再能够继续的深化享有。反过来呢，习上台之后最近这几年呢，不断地强化国家机器，从经济上所谓国退民进的这个进一步的这个现象的恶化，民营经济受到打压，社会呢受到严格的控制，新闻呢表达言论自由的空间进一步受到压缩，包括法治建设上啊，比如说像709大规模的抓捕维权律师等等，就是中国人公民社会中国对自由得到进一步的挤压啊压缩。所以呢，我才说现在呢所谓的讲的这种啊改革，事实上跟过去的改革已经完全不可同日而语，完全是风马牛不相及的南辕北辙的事情。所以尽管今天还在以改革的名义所谓讲改革，但事实上它跟80年代我们看到那个改革的本质呢，已经发生根本的错位啊，已经完全是本质上是相冲突的，所以我才称其为啊，是以今天进入了一个所谓以改革的名义，但事实上是反改革的一个时代。当然，最近呢，经济上有一些放松啊，是跟美国的贸易战这个压力有关。那至于这个能走到什么程度，我个人是抱有极大的怀疑的。曾经有朋友问我，怎么看比如说海南的这种自贸区啊，包括这些，其实道理很简单，就是中国当初比如说像深圳啊这种珠海等等这些特区之所以能够取得它的成果，是不外乎它是先行一步， 其实跟中国整个其他地区的整体的发展的趋势的方向是一致的。而现在我们很难设想说局部地区局部行业给予更大的所谓的自由，但同时另一方面呢，整个的社会是一种严控的方式来进行运作的，这种内在的冲突是绝对是不可能持续的。所以我对下一步中国的所谓改革能带到什么的新的成效、新的让人满意的成果是抱着极大的怀疑的。
那如何解释现在这种打着改革的旗号行反改革之势的这样的一个相互矛盾的局面？就说这个是习近平本人不愿意改革，还是说有其他的更大的阻碍？哪些具体的重要的因素阻止他这个改革沿着以前的道路继续朝下走呢？
我想分析这样一个现象来的，当然是比较复杂的啊，但是我们也可以归纳成这样的啊，从主政府的角度讲，我想习近平他的一些理念上绝对是缺乏对现代改革的这种意识的啊，他很多的思想烙印还是毛时代的色彩比较重啊，这个我们现在大家已经看得非常清楚。所以在他的意识里边，执政方略里边是以强固党的中共的执政啊，要进行整个重新社会控制啊，强化国企等等这些东西啊，强化对社会控制作为他的执政的基本的指向啊。那这一点上，今天这种局面，习本人作为一个主政者是绝对是有不可推卸的责任啊，这个是肯定是一个重要的原因。但另一方面呢，我们也可以看到啊，中国的这种邓式的改革走到了一个瓶颈。六四之后，中国的改革实际上就进入了一个相对扭曲的状态，就是一方面啊，政治进行高压控制这政府，另一方面呢，就是经济发展，这个中间呢缺乏有效的协调，各种各样的社会分化，这种利益呢缺乏有效的制度的表达的途径，造成了大面积的恶性的腐败、环境的坏损等等的一系列问题啊。这些问题呢，到了胡温的后期，实际上以这个问题已经开始看得非常人。我跟桂台做过很多访谈。我都提到这个邓的路线已经基本走到头了，这种路线没有办法再这种持续下去，所以习上台之后要么呢进行改革啊，2.0 3.0 4.0的新时代，那就你要上个台阶，用一种更深化的改革、更完整的改革来解决这些问题，解决原来这种局部性的扭曲性的改革带来的问题，同时呢就享受改革啊，这个继续改革这些成就啊。另一种可能呢，就是用毛的方式来解决改革带来的问题。遗憾的是呢，现在我们看到的是习的是以这种啊方式呢来应对改革所面临的一些问题，这个我们可以遗憾，但另一方面我们也可以理解到它内中的其中一些逻辑。这个逻辑的关键在哪呢？关键就是在改革到底是为整个中华民族、为整个中国人的福祉、中国人的权利的增长、享有更多的自由为最终目标的，还是即使尽管啊可以为中华民族带来一些强盛，也给中国人某些程度下也给中国人带来一些好处，但是前提呢是不能动摇中共的统治，是一切是以中共保江山为前提的。那这是两个不同的改革哲学、改革的目标。如果从这个角度看呢，现在习所做的这些事情呢就没有什么让人意外的了，就是今天中国的社会发展已经走到一部分需要以一种新的方式来重新定义国家与社会的关系，重新定义改革，重新给文明、中华民族的未来文明取向的新的定义。在这历史关头呢，要么继续强化党的一党专政，还是以这样党领导下的所谓一切以巩固党的权力这样一个改革方，还是突破这样的框架啊，一种新的架构来进行改革。在这一点上，那习是肯定是做了他的这种学者，那也是造成中国今天内外进入一种新的交困的最根本的一个原因。那当然这个背后呢肯定也有利益集团的支撑，因为邓式的这种半拉子改革呢啊，用国内的一个经济学家周琴先生的话叫半拉子改革，那这种半拉子改革当然有利于一部分权贵，这部权贵呢那是最希望这样一种改革的模式呢永远的强固下去，它既有过去政权的好处，同时又占着市场经济改革的一些便宜，那这样的天下的难得的好处，那他为什么不要呢？ 我说的意思就是说，有习的问题，也有整个这种改革的这种啊意识形态啊上这种改革的方略上做最后决定的问题。当然，从社会意义上来说呢，政治社会意义上来说呢，也有一个利益集团，他们需要这样一个结果，所以习某种意义上说也是他们的一种代表了，这几种因素造成了中国今天的这个改革啊死亡这样一种状况。
那习近平宣布他就现在进入一个新的时代，那这个所谓的习近平新时代会是怎么样一个时代？就是如何走出现在这种僵局？
如果以现在这种方式所谓创造他的新时代，他是绝对达不到他的目的，我敢断言，因为他的许多措施是在某种意义上说逆历史而行的，所以我是很难相信这个时代他怎么能够开拓一个新时代，解决旧的问题，引领这个民族以现在啊现在所展示出来这些执政这些话语等等啊，使这个民族走上一个真正的新的台阶。比如说他怎么处理社会的矛盾，他是很难以现在的方式来完成，但是绝对不能以现在他所展示的这种方式，用矛的一些方式，就是矛盾他都想要，用矛的凳子来补凳的方式，用凳的东西又来强固矛的体制，以这种方式来开创新代是绝对不可能的。很简单，是到最后这个矛和凳的这种方式呢，我刚才提到凳是有它的局部自由，它是还是有一些自由取向，那矛的东西是反自由的这样一个体制，所以这两者是绝对，我曾经说过多次啊，我说改革和文革是不能结婚的，这两个结婚一定要造成怪胎出来的，以这种执政的方略来执政是绝对开不出新的时代，很可能给中国会埋下一些新的危机啊，新的灾难性的因素，所以中国今后肯定是进入了一个更加不确定的时期。那我这个新年之际呢，也最大的期望呢，不外乎希望是这个民族能够少一些灾难，能够更好的迈上一个现代的台阶。但是呢，这只能可能是我个人的期望。那如果习近平以这种方式继续执政下去，我个人还是有很大的忧虑的，就是他绝对很难真正的引领这个民族走上一个新的台阶，因为这个内在的逻辑、这种冲突、这种矛盾，我不知道他们啊，这个执政的集团啊，这个认识清楚没有？他不能够理顺这些关系，也最后只能让这个社会付出更大的成本吧。
各位听众，刚才您听到的是对法国塞尔热彭多瓦兹大学教授张伦先生的采访。感谢 Ristine 和 Deboha 的技术合作，也感谢您收听，我们下次节目再会。